新皮字佐治，是颍川阳翟人。他的祖先在建武年间从陇西向东迁徙。新皮跟随兄长新平投靠了袁绍。太祖任司空时征召新皮，新皮未能应命。后来袁尚在平原攻打兄长袁谭，袁谭派新皮到太祖那里请求和解。太祖将要征讨荆州，军队驻扎在西平。新皮拜见太祖，转达了袁谭的意思，太祖非常高兴。过了几天，太祖又改变主意，想先平定荆州，让袁谭、袁尚自行消耗。有一天设酒宴，新皮观察太祖的脸色，知道情况有变，就把这事告诉了郭嘉。郭嘉禀报了太祖，太祖对新皮说，袁谭可以信任吗？袁尚一定能攻克吗？新皮回答说，明公不必问是信义还是欺诈，只应当分析当前的形势。袁氏本来是兄弟互相攻伐，并非认为别人能离间他们，而是认为天下可以由自己平定。如今一旦向明公求救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袁尚看到袁谭困顿却不能夺取，说明他的力量已经用尽。对外军事失利，在内谋臣被诛杀，兄弟间相互谗言争斗，国家分裂为二。连年征战，盔甲上长满积尸，加上旱灾蝗灾饥荒一同到来，国家没有粮仓，行军没有干粮，天灾在上响应，人事在下困顿，百姓不论愚笨还是聪明，都知道袁氏将要土崩瓦解，这正是上天灭亡袁尚的时候。兵法上说，有石头城墙，护城河水，铠甲百万，而没有粮食，是无法守卫的。现在前往攻打邺城，袁尚不回来救援，邺城就无法自守。如果回救，袁谭就会紧随其后。以明公的威势对付困穷的敌人，攻击疲惫的贼寇，无异于疾风吹落秋叶。上天把袁尚交给明公，明公不去收取，却要攻打荆州。荆州物产丰盛，人民安乐，国家没有可乘之机。仲辉有言，攻取动乱之国，欺侮将亡之君。如今二袁不图谋远略，却在内互相图谋，可以说是乱。在家者没有食物，行军者没有干粮，可以说是亡。他们朝不保夕，百姓性命无法延续，而不去安抚他们，想等待他年。他年或许丰收，他们又自知将亡而改修德行，就会失去用兵的关键。现在趁着他们请求救援而安抚他们，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。况且四方的敌人没有大过河北的。河北平定，那么六军强盛而天下震动。太祖说好，于是同意袁谭求和，驻军黎阳。第二年攻打邺城，攻克，上表任命新皮为议郎。过了很久，太祖派遣都护曹洪平定下变，让新皮和曹休参与军务，下令说，从前高祖贪财好色，而张良、陈平匡正他的过失，如今佐治、文烈的忧虑也不轻啊。军队返回后，新皮担任丞相长史，文帝即位，新皮升任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当时讨论修改历法，新皮认为魏氏继承舜禹的统序，顺应天命民心。至于商汤、周武王，通过战争平定天下才修改历法。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，左传说夏朝的历数符合天象之政，何必一定要相反呢？文帝赞同并听从了他。文帝想要迁徙冀州士族十万户到河南，当时连续蝗灾，百姓饥饿，各部门认为不可行，但文帝心意很坚决。新皮和朝臣一起求见，文帝知道他们想劝谏，就板着脸接见他们，大家都没人敢说话。新皮说，陛下想要迁徙世家，这个计划是怎么考虑的呢？文帝说，你认为我迁徙他们是错的吗？新皮说，我确实认为是错的。文帝说，我不和你一起商议。新皮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不贤，把我放在身边，安置在参与谋议的官位上，怎么能不和我商议呢？我所说的并非私事，而是国家大计，怎么能对我发怒呢？文帝不回答，起身进入内室。新皮跟上去拉住他的衣襟，文帝于是奋力挣脱衣服不回头，过了很久才出来，说，佐治，你拉我为什么这样急迫呢？新皮说，如今迁徙，既失去民心，又没有粮食给他们吃。文帝于是只迁徙了一半。新皮曾随从文帝射野鸡，文帝说，射野鸡真快乐啊。新皮说，对陛下来说很快乐， 但对臣下来说很辛苦。文帝沉默不语，后来因此很少出猎。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征讨朱然，辛毗担任行军师。文帝想要大规模发兵征讨吴国，辛毗劝谏说，吴楚一带的百姓地势险要，难以抵御，政治清明时最后顺服，政治混乱时最先反叛，自古以来就对此忧虑，不只是现在。如今陛下拥有天下，那些不归顺的难道能长久吗？从前魏佗称帝，公孙述僭越称号，没过几年，有的臣服，有的被诛杀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违逆天道，不能长久保全，而大德没有不归服的。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土地广阔，百姓稀少，在朝廷中谋划好然后出兵尚且要临时而惧，何况现在谋划有欠缺却想要动用军队，我确实看不到他的好处。先帝屡次出动精锐部队，到了江边就返回，如今六军不比过去增加，却要重蹈覆辙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今日的计策不如效法范蠡的养民，学习管仲的计政，采用赵充国的屯田，明确孔子的怀柔远方。十年之中，强壮的人还未衰老，幼童长大可以作战，亿万百姓知晓道义，将士想要奋发，然后使用他们，那么一次战争就足够，不用再次举兵了。文帝说，按你的意思，应当把敌人留给子孙吗？辛毗回答说，从前周文王把纣王留给周武王，只是懂得时机。如果时机不允许，怎么能停止呢？文帝最终征伐吴国，到了长江边就返回。明帝即位，晋封辛毗为颍乡侯，食邑300户。当时中书监流放，中书令孙资受到皇帝信任，掌控时政，大臣们没有不和他们交好的，但辛毗不与来往。辛毗的儿子辛昶劝谏说，如今流放，孙资当权，大家都像影子一样依附，父亲大人应该稍微降低心智，与世同光同尘，否则必然会有诽谤之言。辛毗严肃地说，主上虽然称不上聪明，但也不昏庸，我立身行事自有根本，就算与流放孙资不和，最多不过让我做不成三公而已，有什么危害？哪里有大丈夫想要做三公而毁掉自己高洁节操的呢？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，尚书仆射王思是秦勉的老臣，但忠诚正直，计谋策略不如辛毗，辛毗应该代替王思。明帝拿这事询问流放孙资，流放孙资回答说，陛下任用王思确实是想要取得他的效力，不看重虚名。辛毗确实忠诚正直，但性情刚烈而专断，陛下圣明思虑，应当深察，于是没有任用辛毗。辛毗外调担任卫尉。明帝正在修建宫殿，百姓劳役繁重，辛毗上书说，我私下听说诸葛亮讲习武士治理军队，孙权在辽东买马，估量他们的意图似乎想互相呼应，预先防备不测是古代的良好政治，但如今宫室大规模兴建，加上连年谷物不收，诗经说百姓已经劳苦，可以让他们稍稍安康，施恩于这个中原，来安抚四方，希望陛下为国家社稷考虑。明帝回复说，两个敌人未灭而修建宫室，这正是执剑的人扬名立万的时候，王者的都城应当趁着百姓劳役同时修建，让后世不再增建，这是萧何为汉朝规划的策略。如今你是魏国的重臣，也应该理解这个大的原则。明帝又想要移平北邙山，下令在山上铸造台观，可以看到孟津。辛毗劝谏说，天地的本性是高的在高处，低的在低处，现在要反过来既不合理，又损耗人力，百姓不堪劳役，而且如果九河泛滥，洪水造成灾害，而丘陵都被夷平，将用什么来防御呢？明帝于是停止。青龙二年，诸葛亮率领军队出渭南。在此之前，大将军司马懿多次请求与诸葛亮交战，明帝始终不批准。这一年担心不能制止，于是任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，持节。六军都整肃，按照辛毗的调度，没有人敢违犯。诸葛亮去世后，辛毗又回来担任卫尉。去世，谥号肃侯。儿子辛昶继承爵位，咸熙年间担任河内太守。杨父字义山，是天水蓟县人，以州从事的身份替刺史韦端出使到许都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。杨父返回后，官右的将领们询问袁绍曹操谁胜谁败， 杨父说，员工宽厚但优柔寡断，喜欢谋略但缺少决断，不果断就没有威严，少决断就会失去后世，如今虽然强大，终究不能成就大业。曹公有雄才大略，决断时机毫不犹豫，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，能使用超出常规的人，所任用的人都能各自尽力，一定能成就大事。长史不是他喜欢的官职，于是辞官，而韦端被征召为太仆，他的儿子韦康代替他担任刺史，征召杨父为别驾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征召到丞相府，周礼上表留下他参议军事。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往朱荣地区，太祖追到安定，而苏伯在河间反叛，太祖将要率军东还。杨父当时奉命出使，对太祖说，马超有韩信、英布的勇猛，很得枪，胡人心，西周的人都畏惧他，如果大军撤回，不严加防备，陇上各郡将不再属于国家所有。太祖认为他说的对，但军队撤退仓促，防备不够周全。马超率领各戎族首领攻打陇上郡县，陇上郡县都响应他，只有继承奉行周郡命令坚守。马超兼并了全部陇右的人众，张鲁又派大将杨昂来帮助他，一共10000多人攻城。杨父率领国中士大夫及宗族子弟中能当兵的1000多人，让堂弟杨岳在城上设置偃月营与马超交战，从正月到八月坚守而救兵不到。周礼派别驾严温沿着水路偷偷出去求救，被马超杀死。这时刺史太守惊慌失色，开始有投降马超的打算。杨父流着泪劝谏说，我等率领父兄子弟以道义相互激励，只有死而无二心，田丹的坚守也不会比这更坚固，放弃即将成功的功业，陷入不义的名声，我杨父以死坚守。于是大声哭泣。刺史太守最终派人求和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。马超入城，把杨岳拘禁在蓟城，派杨昂杀死刺史太守。杨父内心有报复马超的志向，但没有找到机会。不久，杨父以丧妻为由请求请假归葬。杨父的外兄江旭驻扎在历城。杨父从小在江旭家长大，见到江旭的母亲和江旭，说起之前在蓟城中的事，非常悲伤的叹息。江旭说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杨父说，守城不能保全，君主遇难不能殉死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马超背弃父亲，背叛君主，残暴杀害周中将领，这哪里只是我杨父的忧虑和责任，益州的士大夫都蒙受耻辱。你拥有军队专制一方，却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，这正是赵盾被史官记载为弑君的原因。马超强大但没有道义，有很多破绽容易图谋。江旭的母亲感慨激昂，命令江旭听从杨父的计策。计策决定后，对外与同乡江颖、赵昂、尹凤、姚琼、孔信、武都人李俊、王林结盟，定下讨伐马超的计划，派堂弟杨摩到蓟城告诉杨岳，并联合安定梁宽、南安赵渠、庞公等人。盟约誓词明确后，建安17年9月在鲁城与江旭起兵。马超听说杨父等人起兵，亲自率军出战，而赵渠、梁宽等人解救了杨岳，关闭蓟城城门，讨伐马超的妻儿。马超袭击历城，抓住了江旭的母亲。江旭的母亲骂他说，你是背弃父亲的逆子，杀死君主的凶贼，天地岂能长久容你，你还不早点死，还敢用面目见人吗？马超大怒，杀了他。杨父与马超交战，身上受了5处伤，宗族兄弟死了7人。马超于是南逃，投奔张鲁。陇右平定后，太祖封赏讨伐马超的功劳，封侯的有11人，赐杨父爵位关内侯。杨父推让说，杨父在君主活着时没有抵御灾难的功劳，君主死后没有殉节的效果，按道义应当贬黜，按法律应当诛杀。马超又没有死，不应无端接受爵禄。太祖回复说，你和众贤士共同建立大功，稀土之人传为美谈。子贡辞让赏赐，孔子说他会阻止善行，你应当竭诚顺服国家命令。江旭的母亲劝江旭及早行动，如此明智，即使是杨敞的妻子大概也不会超过他。贤德啊，贤德啊，梁史记录一定不会埋没的。太祖征讨汉中，任命杨父为益州刺史，回来后任命他为京城太守。还没出发， 改任武都太守。武都郡靠近蜀汉，杨父请求效仿公遂的旧例，安抚百姓而已。恰逢刘备派遣张飞、马超等人从莒道前往下汴，而敌人雷定等七个部落10000多部落响应他们。太祖派遣都护曹洪抵御马超等人，马超等退走。曹洪设酒大会，让女艺人穿着透明的罗湖衣服踏鼓，满座都笑。杨父厉声斥责曹洪说，男女有别，是国家的大节，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裸露女人的身体，即使桀纣的淫乱也不会超过这个。于是奋袖起身离开。曹洪立刻停止女乐，请杨父回来坐下，肃然起敬，有所忌惮。等到刘备夺取汉中，逼迫下汴，太祖认为武都孤立偏远，想要迁移当地人口，担心官吏百姓留恋故土。杨父威信一向显著，前后迁移百姓和敌人，让他们居住在京兆、扶风、天水交界处的有10000多户，迁移郡治到小怀里，百姓背着婴儿跟随他。他处理政事只抓大纲而已，下属不忍心欺骗他。文帝问侍中刘烨等人，武都太守是什么样的人，都称赞杨父有辅佐大臣的节操。还没来得及任用，恰逢文帝驾崩。他在郡任职10多年，被征召为城门校尉。杨父曾见明帝穿着绣花衣，披着浅绿色的绫罗半袖衫。杨父问明帝说，这在礼制中是哪种法服？明帝沉默不回答，从此不穿法服，就不见杨父。升任将作大将，当时正在修建宫室，征选美女充实后宫，多次外出打猎。秋天暴雨雷电交加，打死了许多鸟雀。杨父上书说，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在上，群臣都能畅所欲言。尧舜有圣德，仍征求批评意见。大禹勤于工业，力求宫室简陋。成汤遭遇旱灾，归罪自责。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妻子，来治理家国。汉文帝亲自提倡节俭，身穿黑色粗帛，这些都能彰显美名，为子孙留下谋划。陛下继承武皇帝开拓的大业，坚守文皇帝完成的基础，实在应当效法古代圣贤的善治，全面观察末世放纵的恶政。所谓善治，就是务求节俭，重视名利。所谓恶政，就是随心所欲，放纵情欲。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初期之所以显赫，以及末世之所以衰弱，直至灭亡，静观汉末的变故，足以令人惊心动魄，警戒恐惧。假使当年桓帝、灵帝不废弃高祖的法度，不抛弃文帝、景帝的公检，太祖即使有神武之才，又能在何处施展其才能呢？陛下又凭什么处于这样尊贵的地位呢？如今吴蜀尚未平定，军队在外征战，希望陛下行动之前再三思考，考虑周全后再实行，重视出入谨慎，以过去为觐见未来。说起来似乎轻巧，但成败关系重大。近来天降大雨，又多有突然暴雷，雷电异常，甚至打死鸟雀。天地神明把帝王当作儿子，正事如有不当，就会显现灾异谴责。克制自己，自我反省，这是圣人所记载的。希望陛下在祸患尚未成型之时就加以忧虑，在萌芽细微之初就谨慎对待，效法汉孝惠帝放出惠帝的美人，让他们得以自行嫁人。近来所征调送来的少女，远方听说后认为不妥，应当为日后考虑。各项修缮建造，务必从简节约。尚书说，九族既已和睦，就要协和万国。凡事考虑其事宜，以合乎中庸之道，精心谋划，节省费用。等到吴蜀平定，然后上安下乐，九卿和睦。如此下去，祖先亦会欢心，尧舜恐怕也会感到不足。如今应当向天下广开大信，以安定百姓，以显示远方之人。当时雍丘王曹植因不被重视而怨恨，藩国至清，法禁严密，所以杨父又陈述九族之意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近来得到你的密奏，先陈述古代明王圣主，以讽喻朝政，言辞恳切，诚意踏实。我退朝后思考弥补过失，将要顺从匡正，你考虑得十分周全。看到你苦口婆心的言论，我很赞赏。后来升任少府，当时大司马曹真讨伐蜀国，遇到雨水无法前进。杨父上书说，从前文王有赤乌的祥瑞，尚且日头偏西，还顾不上吃饭。武王有白鱼跳入舟中， 君臣都变了脸色。遇到吉祥征兆尚且忧虑恐惧，何况有灾异而不站立警戒呢？如今吴蜀尚未平定，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，陛下应当深入专精的应答天意，侧席而坐，考虑以德显示给远方之人，以简安抚近处之人。近来各军刚出发，便有天雨之灾，滞留于山险之中，已经很多天了。转运的劳苦，背负的艰辛，耗费已经很多，如果后续不济，必然违背原本的计划。经传上说，看到可行就前进，知道困难就后退，这是用兵的好方法。白白让六军困在山谷之间，前进无法攻略，后退又不得，这不是统帅军队的道理。武王撤军，商纣最终灭亡，这是知晓天时。今年凶险，百姓饥荒，应当发布明诏，减少膳食，节省服饰，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罢免。从前绍兴臣在太平无事之事担任少府，还奏请罢免服食，如今军费不足，更加应当节制。皇帝立即诏令各军返回。后来皇帝下诏广泛讨论政治中对百姓不便之处，杨复建议认为，达到太平在于任用贤能，振兴国家在于重视农业，如果舍弃贤能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，这是最严重的妄执行为。大肆扩建公馆，高筑台榭，妨碍百姓农务，这是最严重的害农行为。各种工匠不精良其器具，却竞相制作奇巧之物，以迎合皇上欲望，这是最严重的伤本行为。孔子说，苛政比猛虎还可怕。如今那些守护公令、文理世俗的官吏，处理政务不通晓治国大体，只喜欢繁琐苛刻，这是最严重的乱民行为。当务之急，应当去掉这四种最严重的弊端，同时下诏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敦朴之士，并加以选用，这也是求贤的一个方面。杨复又上书想要裁减那些不被宠幸的宫女，于是召来御府官吏询问后宫人数，官吏遵守旧令，回答说宫中机密不得泄露。杨复发怒，杖打那名官吏100下，责备他说，国家不与九卿保持机密，反而与小吏保持机密吗？皇帝听说后更加敬畏杨复。皇帝的爱女曹叔未满周岁夭折，皇帝非常悲痛，追封为平原公主，在洛阳立庙，葬于南陵。皇帝准备亲自去送葬，杨复上书说，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去世时，陛下都没有送葬，这是为了重视社稷，防备不测，为何对怀抱中的婴儿却可以送葬呢？皇帝没有听从。皇帝已经新造了许昌宫，又营造洛阳宫殿官阁。杨复上书说，姚崇上茅草屋顶，而万国安定其居所，与低筑宫室，而天下乐业。到了殷商、周朝，有的殿堂仅高3尺，规模用9檐来度量。古代的圣帝明王，没有谁把宫室建得极其高大华丽而耗尽百姓财力的。夏桀建造玄室、向郎、商纣建造清宫、露台，因而丧失社稷。楚灵王修筑章华台，而自身遭受祸害。秦始皇建造阿房宫，而祸及他的儿子，天下反叛，二世而亡。不估量万民之力，而放纵耳目之欲，没有不灭亡的。陛下应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效法对象，以夏桀、殷纣、楚灵、秦皇为深刻警戒。高高在上的天，实际上在监视帝王之德，谨慎地守住天子之位，以继承祖先，巍巍大业，尚且担心失去。不日夜恭敬谨慎、真诚恭顺地体恤百姓，却自己安闲逸乐，只追求宫室的奢侈装饰，必然会有颠覆威王的灾祸。易经说，房屋高大，家中空寂，从门缝窥看，寂静无人。帝王以天下为家，说的是高大房屋的祸患，以至于家中无人。如今吴蜀二敌联合，图谋危害宗庙，10万大军东西奔赴，边境没有一天安宁，农夫荒废本业，百姓面有饥色。陛下不以此为忧，却营造宫室，没有停止的时候。如果国家灭亡而臣子可以独存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君主是首脑，臣子是四肢，存亡一体，得失相同。孝经说，天子有7个正见之臣，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。我虽然愚钝怯懦，怎敢忘记正臣的本分？言辞不恳切，不足以感化醒悟陛下。陛下不体察我的话， 恐怕皇祖烈考的福座将要坠地。如果我身死能对万一有所补救，那么死的那一天如同活着的一年。我紧扣棺沐浴，俯身等待重罚。奏章呈上，天子被他的忠言感动，亲笔写诏书答复。每当朝廷会议时，杨父常常刚直不阿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多次见证不被听从，便屡次请求辞官退位，未获批准。恰逢去世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，孙子杨豹继承爵位。高唐龙自生平，泰山平阳人，是鲁国高唐生的后代。年轻时做诸生，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都邮。郡都君与薛悌争论，直呼薛悌的名字并呵斥他。高唐龙暗箭斥责都君说，从前鲁定公被侮辱，孔子走上台阶，赵国弹奏琴筝，蔺相如献上瓦否，面对臣子直呼君主之名，这是道义所不容的。都君变了脸色，薛悌吃惊地起身制止他。后来他离开官场，到济南避居。建安十八年，太祖诏任他为丞相军议院，后来任立成侯曹徽的文学，转任国相。曹徽在太祖丧事期间不哀痛，反而骑马打猎。高唐龙以道义正言劝谏，很得辅导之节。黄初年间任唐阳县长，被选为平原王曹睿的师父。平原王即位就是明帝，任命高唐龙为给事中、博士、驸马都尉。皇帝刚登基时，群臣中有人认为应当设宴聚会，高唐龙说唐尧、虞舜有停止奏乐的哀思，殷高宗有沉默不言的思念，因此志得和乐，光照四海，认为不宜举行宴会，皇帝恭敬地采纳了，升任陈留太守，管下百姓有目，七十多岁，有至高的品行，被举荐为祭曹院。皇帝嘉奖他，特认为郎中已显扬，征召高唐龙为散骑常侍，赐爵关内侯。青龙年间大修殿舍，吸取长安的大钟。高唐龙上书说，从前周景王不效法文王、武王的明德，忽视周公的圣旨，祭铸大钱，又作大钟，善木工进谏而不听，临周纠对答而不从，于是执迷不悟，周德因此衰微。梁史记载此事作为永久的见解。然而如今的小人喜欢谈论秦汉的奢侈米粒来动摇圣心，求取亡国不合礼度的器物，劳役耗费，损伤德政，这不是兴礼乐之和、保神明之美的做法。当天皇帝前往上方，高唐龙与卞兰跟随。皇帝将高唐龙的奏表交给卞兰，让他劫难高唐龙，说兴衰在于政治，音乐有什么关系？教化不明，难道是中的罪过？高唐龙说，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所以萧韶九成、凤凰来仪、擂鼓六变、天神降临，正是因此平定，刑罚因此搁置，这是和谐的极致。心声发出音响，商纣因此陨落，大钟铸成，周景王因此衰败，存亡的关键常常由此产生，怎能说废心不因于此呢？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录，这是古代的原则，所作所为不合法度，用什么来昭示后人？圣王乐意听到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有规劝之道，忠臣愿意竭尽节操，所以有奋不顾身的毅力。皇帝说好，升任侍中，仍兼任太史令。重华殿发生火灾，皇帝下诏问高唐龙，这是什么灾祸？按礼制有没有祈祷攘除的意义？高唐龙回答说，灾变的发生都是用来明示教诫的，只有遵循礼制，修养德性，才能战胜它。易传说，君主不节俭，臣下不节制，妖火烧其室。又说，君主高筑台榭，天火降为灾。这是因为君主如果一味装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空劫，所以上天以旱灾回应，火从高殿燃起，上天降下鉴察，所以谴责告诫陛下，陛下应当增进人道，以应答天意。从前太武时有桑谷生于朝堂，武丁时有购置登上鼎器，他们都听到灾异而恐惧，修身立德。三年之后，远方彝族来朝进贡，所以号称中宗、高宗。这是前代的名鉴。如今考察旧时占卜，火灾的发生都是以台榭宫室为警戒。然而如今宫室之所以扩充广大，实在是因为宫女过多的缘故，应当挑选留下那些淑美有德者，如周朝的制度 裁剪其余。这就是祖己用以训导高宗的，也是高宗得以享有久远称号的原因。皇帝下诏问高唐隆，我听说汉武帝时百梁台发生火灾，于是大起宫殿来压制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高唐隆回答说，我听说西汉百梁台火灾之后，越帝巫师献上方案，于是修建建章宫以压制火灾之兆。那是一月巫师的做法，不是圣贤的明训。五行志说，百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冲巫蛊魏太子的事。如志书所言，越巫的建章宫没有压制住什么。孔子说，灾异是同类相应而行的，精气相互感应，用以警戒人君。因此圣明的君主看到灾异就责备自己，退而修养德性，以消除灾祸，恢复常态。如今应当解散民意，宫室的规模务必从简节约，内部足以遮挡风雨，外部足以举行礼仪。清扫火灾发生之处，不敢在此有所兴建，菖蒲嘉禾必定会生长在此地，以回报陛下的前进功德，怎能疲劳百姓之力，耗尽百姓之财？这实在不是招致福瑞，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。皇帝于是重建重华殿，当时郡国出现九龙，所以改名为九龙殿。凌霄阙开始建造时，有喜鹊在阙上筑巢，皇帝以此询问高唐隆，回答说，诗经说喜鹊有巢，斑鸠居住。如今新建宫室，建造凌霄阙，而喜鹊在上面筑巢，这是宫室未成而自身不得居住的象征。天意好像说，宫室未完成，将有其他人控制它，这是上天的警戒。天道没有亲疏，只帮助善人，不可不身家防范，不可不身家考虑。夏商末期都是继承君位的人，不恭敬地承受上天的明命，只听从谗佞谄媚之言，废弃道德，放纵私欲，所以他们的灭亡很迅速。太武武丁看到灾异而惊惧，恭敬地承受上天的警戒，所以他们的兴起很迅猛。如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，节俭以充足用度，增修德政，举动遵循帝王法则，除去全天下的祸患，兴起亿万百姓的利益，那么三王可以变成四王，五帝可以变成六帝，岂只是殷商宗室转祸为福而已。我身为心腹之臣，如果能为皇上增添福祉，安定国家，我即使粉身碎骨，家族破灭，也如同活着，岂能害怕忤逆的灾祸，而让陛下听不到治理之言呢？于是皇帝改变了神色。这一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臣星附近，高唐隆上书说，凡是帝王迁都建立城邑，都要先确定天地设计的神位，恭敬的奉祀，将要营造宫室时先建宗庙，其次建马厩和仓库，最后建居室。如今元丘方泽南北郊明堂设计的神位尚未确定，宗庙的规制也不合礼制，却大肆装饰居室，使世人和百姓失业。外面人都说宫中用度与兴兵打仗的国家军费花费几乎相等，百姓无法承受，都心怀怨恨愤怒。上书说，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的视听，上天的赏罚来自百姓的赏罚，百姓做颂歌，上天就用五福来回应，百姓愤怒叹息，上天就用六级来惩罚。这是说上天的赏罚随从百姓的言论，顺应百姓的心意。因此治理政务务必先安定百姓，然后考察古代的教化，达到上下和谐，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。用作木船子低矮的宫室是唐尧虞舜大禹用以流传黄风的做法，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用以冒犯上天的做法。如今的宫室确实违背礼制法度，却又建造九龙殿，华丽装饰超过以前，天象彗星明亮，从房宿星宿开始出现，侵犯帝座并触及紫微星，这是皇天上帝爱护陛下，因此发出教会警戒的征兆，始终都在尊贵的位置恳切郑重，想要一定使陛下醒悟，这是慈父恳切的训诫，应当崇尚孝子恭敬的礼节，以此作为天下表率，昭示后代，不应有所忽视，以加重上天的愤怒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用法严厉，高唐隆上书说，开拓前继，传承基业，必须等待圣明君主，辅佐世道，匡正治理，也需依靠优秀辅佐，这样各种事务才能成功，万物才能安定。移风易俗，宣扬道化，使四方同风，归心于内，德教光明， 久负仰慕大义，这本来就不是平庸官吏所能做到的。如今有关部门只致力于纠举刑律，不从根本上遵循大道，因此刑罚用了却不止息，风俗败坏而不敦厚。应当崇尚礼乐，按照次序设立明堂，修建三庸，大赦养老之礼，营建郊庙，尊重儒士，举荐隐逸之事，表彰制度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传播和乐简易，崇尚简朴，然后完备礼仪风扇，将功绩归于天地，使雅颂之声充满天下，光明之化流传后代。这大概是治治的美事，不朽的伟业。这样四海之内可以拱手而治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不端正根本而补救末节，好比理乱思，不是治理之道。可以命公卿士大夫和通儒共同拟具这些事宜，作为典章制度。高唐龙又认为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改变徽号，更换器械，是自古帝王用以神化其政，变换百姓耳目的做法，所以三春称王，表明三统。于是推演旧章，上奏请求更改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，服色崇尚黄色，祭祀用白色牺牲，遵循帝政，升任光禄勋。皇帝更加增建宫殿，雕饰官阁，开凿太行的石英石，采伐古城的文石，在方林园中建造景阳山，在太极殿北建造朝阳殿，铸造黄龙、凤凰及奇伟的野兽，装饰金庸城、凌云台、凌霄阙，各种劳役繁多，做工者数以万计，公卿以下直到学生无不尽力，皇帝还亲自掘土来做表率。而辽东不来朝贡，悼皇后去世，上天降下大雨，冀州发大水，淹没百姓财物。高唐龙上书恳切见祖说，周易说，天地最大的德是生，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，如何守位，如何聚人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市民是国家的根基，粮食不薄是市民的生命，粮食不薄不经天地造化不能生长，不靠人力不能成就，所以帝王亲自耕种以鼓励农耕，皇后亲自养蚕以制成衣服，这是用来昭示侍奉上帝，表达虔诚回报恩德的做法。从前在尧的时代，正值洋酒厄运，洪水滔天，派滚治理没有成功，于是推举文命，禹顺着山势砍伐树木，前后经历22年，灾祸的严重没有超过那时的，劳役的兴起没有比那时更久的。尧舜作为君臣，只是南面而治，禹划分九州，众位士人各有功勋，等级差别，君子小人，器物各有章服。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，却让公卿大夫与司仪一起从事劳役，传到四方，不是好名声，记载在史册，不是好名声。因此拥有国家的人，进取自身，远取外物，抚育百姓，所以称为和乐平易的君子，是百姓的父母。如今上下劳役，疾病凶荒，耕种的人少，饥荒接连到来，无法度日，应当加以怜悯体恤，以解救他们的困苦。我观看古代书籍所记载，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不相应的，因此古代先哲圣王敬畏上天的明命，遵循阴阳的顺逆，兢兢业业，唯恐有违，然后治道得以兴盛，德行与神灵相符，灾疫一旦发生，恐惧而修明政治，没有不延长国祚的。到了末代，昏暗荒淫的君主不遵循先王的法令，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，以满足自己的情志，安然忽视变异警告，没有不随即遭遇祸难以至于颠覆的。天道已经明显，请用人道来论述。六情五性同在于人，嗜欲与廉贞各居其一，当他们发动时，在心中交相争斗，欲望强而智性弱，就会放纵泛滥而不加禁止，精诚不能控制，就会放纵无度。情的所在不是喜好就是美，而美好之物的集聚，非人力不能成就，非粮食不薄不能建立。情如果无度，那么人就不能承受劳苦，物就不能满足需求，劳苦和需求一同到来，将会引发祸乱，所以不割舍情欲就无法供应。孔子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由此看来，礼义的规定并不是苟且限制人，而是为了远离祸害而兴起治理。如今吴蜀两个贼寇，不仅仅是白帝小鲁、 聚义之寇，而是聚首险要，凭借水流拥有势众，建号称帝，想与中原争衡。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、刘禅同时修明德政，又恢复清廉节俭，减轻租赋，不整治完好之物，行动咨询其老贤者，办事遵循礼度，陛下听了岂不警惕而厌恶他们这样，认为难以最终讨灭而成为国家之忧吗？如果报告的人说那两个贼寇都行无道，崇尚奢侈无度，亦使其市民加重赋税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叹息日益严重，陛下听了难道不会愤怒地痛恨他们困扰我无辜百姓，而想尽快加以诛伐？其次，难道不庆幸他们疲惫而容易攻取？如果这样，就可以换位思考，市里的大树也不远了。况且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根基，却修筑阿房宫，不忧虑萧墙之内的变乱，却修长城的劳役。当他的君臣做这些谋划时，也是想建立万世之业，让子孙长久拥有天下，哪里料到一旦匹夫大呼，天下就倾覆了呢？所以我认为，如果前代的君主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定会导致败亡，就不会做了。因此亡国之君自认为不会亡，然后才亡，贤圣的君主自认为会亡，然后才不亡。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主，亲自实行节俭，会爱百姓，而贾谊还批评他，认为天下形势如同倒悬，可以痛哭的有一件，可以流涕的有两件，可以长叹息的有三件。何况如今天下凋敝，百姓没有一时半旦的储备，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，外有强敌，六军暴露在边境，内心土木，州郡骚动，若有敌寇警报，我担心那些筑城的一夫不能投命敌阵了。再者，将吏的俸禄逐渐减损，和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，各种退休人员又断绝了俸禄赏赐，不应缴纳的如今也出一半，这样官府收入比从前多，支出却比从前少，而夺之经费却更加不足，牛肉这样的小腹前后相继，反过来推究，所有这些费用一定有其去向。而且俸禄赏赐的粮食不薄，是君主用来会养利民，掌管其命运的，如果如今废除了，就是夺了他们的命，已经得到又失去，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。周礼中说，大夫掌管九府的财务，供给九市的用度，收入有分项，支出有其用途，不互相干扰而用度各足，各足之后才用赋税贡物的剩余供给往往好之物。另外，君上使用财物一定要由私会考核，如今与陛下同坐朝廷治理天下的，不是三公九卿，就是台阁近臣，都是心腹之臣，应当直言无隐。如果看到财用的丰裕或节省而不敢禀告，只是奉命奔走，唯恐不胜任，那就是据位之臣，不是正直的辅佐。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，作为君主而不任意妄为，这叫做天下的桎梏。二世采用这话，秦国因此覆灭，李斯也被灭族。因此司马迁批评他不正见，而成为后世的警戒。奏书呈上，皇帝看后对中书监令说，看到高唐龙的奏章让朕感到恐惧。高唐龙病重，口述尚书说，曾子有病，孟敬子去问候他。曾子说，鸟将死时他的名声是悲哀的，人将死时他的话是善意的，我卧病在床，有增无减，常怕突然去世，忠诚之心不能昭明，我的赤诚岂止像曾子那样，希望陛下稍稍垂阅省察，幡然悔改往事的过错，奋发兴起未来的深谋远虑，使神人感应，远方仰慕大义，四灵献瑞，玉恒星闪耀精气，那么三王可以超越，五帝可以跨越，不仅只是继承基业，遵守惩罚而已。我常常痛恨当世君主没有不想继承尧、舜、汤、武之志，却重蹈桀、纣、幽、厉的覆辙，没有不嗤笑末代祸乱亡国之君，却不踏上于夏、殷、周的轨道，用这样的行为追求那样的结果，好比缘木求鱼，煎水做冰，不可能得到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考察下，商、周三代拥有天下，圣贤相承，经历数百年，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，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子，万国安宁，九州有秩序，露台的金银、巨桥的粮食没有用处，仍然南面为君，他们做了什么呢？ 然而夏桀、商纣之流，依仗其武力、智慧，足以拒绝劝谏，才能足以闻过是非，崇尚产于，推崇抬棺，喜好淫乐，越爱唱忧，制作靡靡之音，安于蒲上之曲。上天不赦免，倦然回顾，宗国化为废墟，自身沦为奴隶。商纣的头悬挂在白旗上，夏桀被流放到条地。天子的尊位，汤武得到了，难道他们是一人吗？都是明王的后代。况且在六国之时，天下强盛，秦奸并后，不修圣道，却建造阿房宫，修筑长城来防守，夸耀中原，威服百蛮，天下震动，道路已目，自认为本之百业，永垂光辉，哪里料到二世而亡，社稷崩溃呢？近代汉孝武帝凭借文景之福，向外攘夷狄，在内兴建宫殿，十多年间天下萧然。于是相信越地巫师，怒天迁怒，建造建章宫，千门万户，最终导致江冲妖谷之变，以至于宫室离散，父子相残，灾祸的毒害流传数世。我观察皇初年间，上天显示警戒，异类的鸟在燕巢中生长，口、爪、胸都是红色，这是卫士的大义兆，应当防范如阴阳之臣在萧墙之内。可选个王，让他们封君建国，掌管军队，像棋子一样分布，镇抚皇畿，抚役地势。从前周朝东迁，依靠晋国、郑国；汉朝吕氏之乱，实在依赖朱虚侯，这是前代的名谏。皇天没有亲疏，只辅助有德之人。百姓歌颂德政，就延长国祚；百姓怨叹，就收回天命，授予能者。由此看来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只是陛下的天下。我百病缠身，气力渐渐衰弱，就自己乘车出来，回归乡里。如果就此沉沦，魂魄如有知觉，一定结草报恩。诏书说，高唐龙生性廉洁，可比伯夷，正直超过始于，持心坚贞洁白，忠诚不必自身，为何危急未遇就退身回乡？大禹坚守节操，病重却痊愈。你应当努力吃饭，专心保养自己。高唐龙去世，遗嘱薄葬，用当时平常的衣服入殓。当初太和年间，中护军蒋济上书说，应当遵循古制封禅。诏书说，听到蒋济这话，让朕汗流到脚。此事搁置多年，后来便商议修封禅，让高唐龙撰定礼仪。皇帝听说高唐龙去世，叹息说，上天不想成就我的事，高唐先生丢下我走了。其子高唐琛继承爵位。起初景初年间，魏明帝因为苏陵、秦晋等人都已年老，担心没有能传承他们学业的人，于是下诏说，从前先生去世后，他们的遗言和教诲记载在六艺之中，六艺的典籍中，礼又最为迫切，片刻都不能离开。末世的风俗背离根本，由来已久。所以明子谦讥讽袁博的不学无术，荀卿憎恶秦朝坑杀儒生，儒学一旦废弃，那么教化又怎能兴盛呢？如今素儒大贤都已年高，教导传承之道，谁能接续他们？从前浮生年老时，汉文帝让晁错继承他，谷梁赤门徒稀少，汉宣帝用十郎来传承，现在选拔郎官和吏员中才能高超，通晓经义者30人，跟随光禄勋高隆、散骑常侍苏陵、博士秦晋，分别传授四经三礼，主管者要制定考核办法。夏侯胜有句话说，世人怕不通晓经术，如果经术精通，获取高官厚禄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。如今学者如有能穷尽经学道理的，那么爵禄和荣宠就会不期而至，怎能不努力呢？几年后高隆等人都去世了，于是学者们也就荒废了学业。当初任城人战前在太祖时期历任县令，曾督守邺城，当时文帝还是太子，沉溺于游猎，清晨出发，夜晚才回。战前进谏说，王宫设置险要以巩固国家，都城禁卫用来防备不测。大雅说，宗子就像城池，不要使城池毁坏。又说，谋划还不长远，因此要大力劝谏。如果放纵于游猎，清晨出城夜晚归来，因为一天追逐禽兽的娱乐而忘记没有边际的祸患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太子不高兴，但从此以后游猎稍微减少。皇初年间，文帝要立郭桂嫔为皇后， 战前上书觐见，言语记载在后妃传中。明帝时，各种劳役同时兴起，皇亲国戚被疏远排斥。战前上书说，上天生育万民，并为他们树立君主，是为了庇护众生，养育万民，所以治理四海不是为了天子，划分疆土不是为了诸侯。从三皇开始，直到唐尧、虞舜，都广泛施恩于天下，醇厚的德教和谐融洽，百姓依赖他们。三王衰微之后，下至汉代，治理日益减少，丧乱很多，从此以后也没有能治理好的。太祖睿智神武，铲除暴乱，恢复王纲，开创帝业。文帝承受天命，开拓皇基，即位七年，每件事都无暇顾及。陛下圣德，继承大业，应当崇尚宽和，与民休息。然而边境不安宁，征夫远戍，有海外战事，旌旗悬挂万里，六军骚动，水陆转运，百姓舍弃本业，每天耗费千金，大规模修建宫殿，工程数以万计，砍伐徂徕山的松树，开凿山谷，怪石和寺域的美食从黄河、淮河运来，京城周围都成为王畿，本应供给草料粮食的赋税，却成为院右选择禽兽的地方，使丛林杂草茂盛，鹿兔众多，伤害农业，田地长满荆棘，灾疫流行，民生凋敝，上减和气，家和不生长。我听说周文王修建丰邑，规划建设不急迫，百姓如子女般赶来，不久就建成了。灵沼、灵佑与百姓共享。如今宫殿楼冠高大奢侈，雕刻极尽精巧，忘记了有虞氏的总期，想到商纣王的穷世，近地千里，举步就触网，华丽可比阿房宫，劳役百倍于前夕，我担心民力耗尽，百姓不堪忍受。从前秦朝具有崤山函谷关以控制天下，自以为德高三皇，功盖五帝，想要帝号流传万代，但二世就覆亡，想当平民百姓，这是由于枝干已经动摇，根本先被拔除了。圣王治理天下，能彰显美德，任用亲信勋旧，贤能的人在位，功业就可兴盛，亲近显贵任用就能同担忧患，身固根本，共同作为支撑，即使经历盛衰，内外都有辅助。从前成王年幼，未能临政，周公、吕尚、少公、毕公都在左右，如今既没有魏侯、康叔那样的监国分赏而治的任用，又不是周公、少公那样的人，东宫太子未立，天下没有储富，希望陛下留心观塞，永保无穷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后来战前任燕国中尉，他以病推辞，没有就任，去世了。评曰：心脾阳腹，刚正亮直，直言进谏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仅次于极暗的高风亮节。高唐龙的学问志在匡正君主，因天变陈述告诫，发自诚恳，真是忠诚啊。至于一定要更改立法，使魏朝以虞舜为始祖，这大概是他的心意超过了学识吧。